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提阿非罗呀，我在第一本书中已经论到耶稣从开头所做的和所教导的一切事，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确据向使徒显明自己是活着的，在40天之中向他们显现，并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过不多几日，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被接上升，有一朵云彩从他们眼前把他接去。他升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看哪，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升上天去，他也要怎样来临。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里。耶稣基督的升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赎历史的事件。在6个星期以前，我们纪念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日，是复活的主日。那么今天我们要来一同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升天。在路加的记录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之后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给他们讲解上帝的国，然后过了40天就在他们眼前升天了。所以上周四才是真正的升天日。那一般在美国我们把这个日子延后到当周的主日来进行。耶稣基督的升天或许是今天最被福音派信徒所忽略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和教义。然而这个教义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记载在使徒信经当中。还要记得使徒信经是非常非常简明扼要的这样的一份信仰文件。那么使徒信经里面不仅提到了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不仅提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仅提到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接下来更是提到了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就是我们今天宣告的信仰。不但如此，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处理复活只用了一问，但是处理升天则用了4个问答。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想要全整的了解基督教基本的信仰内容，我们就必须非常严肃的来对待升天的教义。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的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升天和他所带给我们的含义。那么今天呢，我是想要以一个比较概述的方式，我们先要来看整个升天的神学在全本圣经当中的一个概述。耶稣基督的升天并不是好像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一个事情。在圣经，在旧约圣经当中就已经多次的有提到这个升天的这个概念。那在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具体来看耶稣的升天，它具有什么样的独特性，以及它带给我们的含义。那么在这篇讲道当中，我会铺述一些非常接下来我会继续在其他各个场合会继续延伸的一些的要点。那我们没有办法在一篇40分钟之内的讲到把整个升天所包含的丰富的神学都表述出来。那在这篇讲道当中，我是打算埋下一些伏笔，就是在以后的我们的日子当中，我会继续的来去讲解。那么首先我们要来一同的来看升天的圣经神学的概述，或者是升天这个概念在整个 旧约和新约当中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总结到底是什么样？圣经开篇提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和地。天指的是肉眼不可见的属灵世界，这包括一切天使和属灵的受造物；而地则指的是可见的物质世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物质宇宙。圣经当中说，天是上帝宝座所在的地方。诗篇第103篇第19节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他的宝座，他的王权统管万有。因此，这个上帝起初创造的这个天地之别，就带来了上下的这个运动。而这个上下的运动，并不是单纯的空间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我们提到了，如果天指的是不可见的世界，而地指的是可见的物质世界的话，那么天地之间的上下运动，就是跨越这两个不同的世界的运动。也就是跨越属灵界和物质界的运动，因此升天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记得早在创世纪就提到了有以诺与神同行，然后被接到天上。我们又想起了以利亚先知在旋风当中被接上升。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基督的升天，我们就必须回到圣经的起初。去了解整个升天的这个大的背景，我们要回到那个伊甸园啊去了解伊甸，或者我们可以从整个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说伊甸是一座宇宙性的圣山，上帝在这座圣山上建立了耶和华的园子，并且创造那与他同行的人类，是人类起初被造。就是好像要攀登这座耶和华所造的伊甸圣山，并且进入到至高者所在的永恒的福乐当中。然而，我们知道，因着人类自己的悖逆，他们被赶出了这个园子，坠落到了伊甸东边的平原之上。而回到伊甸的路，则被基路伯的火焰把守着。我们看到，接下来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就是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试图回到上帝的这个天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不断的坠落的过程，一个上下跌宕起伏的过程。当该隐他们他的后代在伊甸东边的平原上建造人类的城的时候，当他们的后代恶贯满盈的时候，上帝从天上降下洪水。将整个邪恶的世代冲入深渊。那审判的大水从天而降，把整个的世代冲到地下。那这个审判的大水在地上不断的上涨上涨，而那个世代唯一的义人挪亚和他的一家，随着方舟高升，超过天下一切高傲的山峰。然而这洪水退去之后，挪亚的后代。依旧继续行恶不断，他们要在示拿平原上建造一座通天的巴别塔，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升上高天，重返伊甸。然而，结果是他们被基路伯的烈火灼伤，一切的努力归于徒然，反而为自己制造了混乱和纷争，分散在全地。这跌宕起伏的人类历史继续的延续。在加勒底平原上的乌尔城里，有一位名叫亚伯兰的人被呼召，从这平原要进入到迦南的众山上。他的后代则下到埃及的尼罗平原，被奴役了4个世纪。然而，上帝大能的手领他们出埃及，下到红海，然后又来到了西乃山上。在这里，上帝在山上摆设了筵席，邀请亚伦和70位长老上山。在他面前吃喝。然而，那西乃山的最高之处，唯独摩西才被允许登上。摩西登上这座山，消失在荣耀的祥云中40天。而就在这个时候，在山下的百姓却围着那只金牛犊跳舞歌唱。直到上帝在锡安山上建立了大卫的宝座， 直到大卫安放了耶和华的会幕，伊甸才再次的出现在救赎历史当中，才再次的显现在上帝的子民当中。当那雕刻着两个基路伯宝座的约柜被抬入到大卫城当中的时候，大卫作诗唱道说：“众城门呐，抬起头来，永恒的门啊，你们要被举起，因为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大卫在这里面说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坐在约柜上的、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耶和华神。然而，大卫的王朝堕落了，最终锡安山被一群来自示拿平原的巴比伦人洗劫一空，他们被带回到示拿，也就是巴比伦。巴比伦王好像从外表上来看战胜了耶和华神。尽管他看起来无比的强大，但是先知以赛亚说他并不是真正荣耀的君王。以赛亚书第14章第13节说，他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上帝对他说：“你必坠落阴间，你必坠到坑的极深之处，因为将来要有一位新的亚当，要有一位新的大卫，要有一位人子降临，驾云进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着永恒的权柄，建立不朽的国度。”这就是在但以理先知所说的预言。那在这位人子降临之前，在这位人子降临的应许尚未成为现实之前，祭司的活动就填补了这个缺口。在波斯王的恩惠下，尼希米重新登上了那座锡安山，修复了圣城残破的墙垣，重铸圣殿，恢复了圣殿的敬拜。而在圣殿的敬拜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就是一年一度的赎罪日，这是以色列最盛大的敬拜活动之一。在赎罪日当天，所有的百姓聚集在锡安山，他们登上锡安山，然后来到在锡安山上的这座圣殿的脚下，然后我们看他们聚集在这里，看大祭司一步一步的缓慢的登上那个圣所的台阶，进入到雕刻着茂盛的伊甸景观的圣所当中。然后这个大祭司他要宰杀这个祭牲，并且带着血进入到最深处，进入到那个至圣所，一年一次，然后把血弹在两个基路伯之间的耶和华的施恩宝座前，为自己和他的百姓赎罪。然后接下来，这个大祭司从至圣所出来，从圣所出来，然后把上帝的祝福赐给他的百姓。每一个赎罪日都是每一年。这个日子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这个日子则预告着将来末世的景象，就是上帝的子民有一天能够登上真正的圣山，能够获得与上帝同在的祝福。因此，这位人子，这位大卫的后裔的到来，就不仅仅是有着君王的这样的身份，他同时也有着祭司的身份。那位将要被至高者安放在锡安山，设立为君王的，在诗篇第二篇提到的，也是那位诗篇110篇提到的，坐在上帝右边，等候仇敌坐他脚凳的那一位，也就是上帝对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那一位，那位君王祭司，那位祭司的君王。因为这位君王的宝座从地上升到了天上。”因此，天和地最终要联合成为一，最终天地要成为他永无穷尽的国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耶稣基督降临了。如果你们看在路加的2卷作品当中，也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耶稣和大卫非常相似。耶稣和大卫出生，然后他们都被。在他们被膏之后，都被带到了国度的边缘，在那里面受试探，然后他们又朝着耶路撒冷走去。等到他们融入圣城之后，他们在圣城耶路撒冷 升到锡安山上，然后登基为王。然而，与大卫不同的是，当耶稣进入融入圣城之后，他的宝座是十字架，他的冠冕是荆棘。但是正因为如此，当大卫的身体还朽坏在坟墓当中的时候，耶稣却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坐在那个真正的宝座上，就是父上帝的右边。因此，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耶稣的一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下降和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有这样上下的动作。耶稣原本是在天上。他道成肉身，如果你们仔细看使徒信经所宣告的这个信仰，就是这样的一个下降并且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耶稣基督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然后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他的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进入到死亡，埋葬，降在阴间，进入到最深处。然后接下来，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开启他的最终的弥赛亚的国度，最终的完全。所以这一切上升和下降，在整个旧约当中的上升和下降的动作，都在耶稣基督里被总结、被完全。这是耶稣用他的自己的一生来总结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当过去1000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当中，人们不断的想要去靠着自己的方式去升到天上，而却因着自己的罪被坠落到阴间的时候，耶稣基督靠着自己的一生来把这一切都终结了。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对比了这两种不同的意义。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第5节说，靠着律法所传的义是什么呢？是说人如果行出那出于律法的义，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人都要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总是在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告诉我要做什么。很简单，如果你想要进入到上帝永恒的祝福当中的话，如果你想要通过这条路去走的话，就是你要行出那出于律法的义，你就可以登上耶和华的圣山。然而，这条路因着人的堕落和罪是走不通的，那个巴别塔永远没有办法通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基路伯的火焰会阻挡这世上一切不洁净的、一切犯罪的罪人，无法进入到上帝的至圣的面光当中。然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第6节说：“但是有另外一种义，是和律法的义不一样的。这出于信心的义，说谁升到天上去？谁能升到天上去？意思是说要领基督下来。”这律法的意说，谁能够下到阴间去？这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复活。你看到了吗？律法，信心的意说，这一切都不是我自己做成的，这一切都是在我之外已经做成的。因此，信心的意是说，相信这一切已经成就的，已经靠着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一切的工作。因此，非常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告诉你你要做什么。如果你仔细看《使徒信经》里面宣告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你能够做到的，而是上帝为你成就的。因此，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升到天上去，而耶稣替我们升到天上去。所以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耶稣要升天？为什么复活的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常想，如果今天我们复活的主耶稣还在这个地上与我们同在，多好！他可以一直活着，就在地上跟我们一起，那很多人就会看到他就信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何必传福音这么痛苦？ 还被人骂，还要被人嘲笑，对不对？耶稣直接在地上看到了，对吧？就可以了。为什么复活的耶稣一定要升到天上去？耶稣在他临走之前对门徒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升天的，而离开这个世界的。为什么？他很疑惑，为什么耶稣你要走？那么我们今天就要一同的来思想一下，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二点。当我们看过了整个升天在整个圣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概述之后，我们要不禁要问：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升天？首先，耶稣的升天是具有救赎性的。耶稣的升天是具有救赎性的。耶稣是唯一一位义人升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旧约当中有一些其他的人升天，对不对？有以诺，有以利亚，但是不论如何，他们就算是他们升天，他们依旧是以罪人的身份升天。而只有耶稣是以完全义人的身份升天，而这背后意味着耶稣的升天是以完全的人性升天。因此，在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特别的强调这一点，这也是改革宗神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耶稣的升天是完全的肉身的升天，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很重要的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升天这个事件把它灵异化。好像说耶稣的升天是只是灵魂的升天，或者是精神的升天，这是很有意思的是，今天很多这种新派的神学家，也就是这些所谓的相信科学、相信这种不相信这种迷信的这些神学家们，他们的思想反而是和初代教会的诺斯底主义异端的思想很像。因为这个诺斯底主义，他们不相信肉身是指这种物质的身体是有任何价值的，所以当他们解释说耶稣升天的时候，是解释说耶稣的升天是精神的升天，是灵魂的升天。今天很多人不相信这种超自然的现象，也会说那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说的是耶稣的精神升天升华了。但是你会发现。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耶稣的升天是完全的人性的升天，是他的肉身的升天。那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具体展开来讲整个的新派神学在最近的这个200年的这种发展，所以这个我们要放在另外的其他的护教学的地方来讲。那不论如何，耶稣的升天有着这样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耶稣的肉身升天，正是因为耶稣以一位完全义人的身份升天，所以耶稣的升天才是救赎性的。这是我们经常忽略的问题。单纯的十字架上的代赎、代死和复活还是不完全的，我们还需要这位复活的耶稣升到天上去，我们的救恩才是完整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从献祭的角度上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升天？他对比了基督的献祭和旧约立位祭司的献祭。那在他说，在地上的会幕敬拜原来是照着天上的样子做的。还记得在这个希伯来书第8章第5节那里面提到，当时摩西上山之后，耶和华神。上他说，你要照着天上的样子做整个的立位祭司制度和整个会幕的敬拜。所以摩西律法的是一个超是一个副本，摩西的律法的这些礼仪律是一个复印本。那原本是在天上，那从复印本你就可以看到天上的样子。摩西律法里面规定，在赎罪日要把血洒在帐幕里和各样的器具上。这样就可以洁净。为什么要洒血，对吧？洒血的目的是用来洁净，血是一种像水一样洁净的东西。因此，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9章他说，如果 那照着天上样子做的这些物件儿，都需要用祭物的血去洁净的话，那天上原本的那些原物本身，当然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所以这样说来，耶稣基督的升天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救赎意义。他就好像那个立位的大祭司拿着血进入到至圣所当中去弹这些物件去洁净一样。所以耶稣的升天是拿着他自己的血进入到那个真正的天上的至圣所。去洁净天本身，哇！如果你仔细思想这一点的话，你的，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惊讶的。希伯来书的作者竟然说，连天本身也需要被洁净，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你们仔细思想的话，你们就会知道，起初堕落的不仅仅是在地上造的人，也包括天上的天使。那些堕落的天使，还是依旧在天上的。在圣经为数不多的地方，向我们揭示了天堂的景象。那么，天上到底是什么样子？其中一处就是在约伯记，我们看到在约伯受苦的背后，在约伯在地上被这些加勒底人、被这些外族人去掳掠，然后他的身体受生生病、受生疮，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撒旦在天上的工作。那上帝的话语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把救恩所需要的一切启示给我们。但是在某一些地方，圣经的确向我们启示了一些灵界的真实的状况，好像揭开了宇宙的幕帘，让我们看到背后运作的奥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堕落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污秽了人所在的地，也是包括天使所在的天。也被罪所污秽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升天是救赎性的，他不仅仅要救赎地，他也要救赎天，所以他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新天和新地。这并不是说他要为撒旦或者邪灵去赎罪，他要，希伯来书说得很明确，他说他并不救拔堕落的天使，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耶稣洁净天。指的是他要把撒旦和他的天使全都从天上驱逐出去，使他们摔下去，像启示录第12章非常有画面感的向我们描述的一样。而我们这里面没有办法展开的去讲。所以耶稣的升天，这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把撒旦和天使从天上驱逐出去，这对我们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救赎的含义。首先，第一点是撒旦无法在天上继续的控告我们。我们在天上的那位控告者如今被驱逐出去了，而取代他的是在我们在天上有一位我们的辩护者，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他在父上帝面前天天替我们代求。而接下来，撒旦被从天上被驱逐出去，他被摔到了地上，他今天在地上。与神的儿女征战，因此耶稣说，在今天你们在这地上有苦难，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为什么？因为撒旦被摔到了地上。但是耶稣说，你们不必惧怕，因为你们在我里面有真正的平安。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升上去了。所以我们今天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与他一同在天上，我们有那属天的平安。尽管我们在这个地上，肉身在这个地上，依旧要受撒旦的逼迫，但是这个，所以你看到了撒旦的在地上的逼迫，远远不如他在天上的控告来的更可怕。因此，耶稣基督的升天把他驱逐下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尽管我们还依旧需要承受在地上的苦难。耶稣的升天带给我们确定性、确据，也就是我们最终能够获得最终的胜诉，因为我们的控告者已经无法再控告我们。因此，希伯来书说，我们有一位先锋，我们有一位救恩的元帅，冲在最前面，升上高天，洁净了天上的至圣所。因此，我们如今可以坦然无惧地跟随他，进入到真正的至圣所去。 这是一件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你们仔细想一想，今天你们可以跟随耶稣进入到真正的天上的至圣所，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旧约时期，以色列民他们一年一次来到耶路撒冷，登上耶路撒冷的圣山，来到这个圣殿面前，他们只能远远地望着大祭司，远远地看着大祭司带着血进入到圣所当中，他们没有资格进去。即便是这个血在旧约当中说能够洁净百姓的罪，但是他们依旧没有资格靠近那个极其圣洁的那个圣殿。数千年来，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没有人能够靠近。而且，如果你想要靠近，你说我要试试，我就靠近，必被处死。所以，立位的祭司都是拿着刀的。因此，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特权，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能够靠着他的血，希伯来书说坦然无惧的，没有惧怕的，与他一同进入到，不仅是进入到外院，而是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完全不必担心会被击杀致死。这是多么大的安慰，是多么大的荣幸！不但如此，我们不是进入在地上的那个复制品，我们是进入到天上的那个最真实的至圣所，就是进入到上帝真实的同在当中。而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样的敬拜，把这样的进入到上帝的真实的临在当中的敬拜，他说新约的教会的主日的敬拜就是这样。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是来到天上的圣所来敬拜，因此他劝勉新约的信徒说，你们要坚守你们所宣告的承认的盼望，不要动摇，你们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激发热心，不可以停止聚会。反而要彼此的劝勉，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比起当时在犹太地的圣殿的敬拜的那种气氛相比，原始的新约敬拜实在是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他这段话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我们也依旧陷入到同样的试探，我们想要那种有气氛的，想要那种能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想要去看那个荣耀的、闪闪发光的金牛犊，我们才觉得那个敬拜才是真实的，才是有气氛的。但是新约的教会的敬拜实在是太朴素了，实在是太无聊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的教会的成员说，他表明在这朴素的敬拜的背后，有着最丰盛的、最真实的属灵的真实，是任何宗教情感都无法取代的。因此，今天基督徒们，新约的基督徒们，你们要知道，你们在这新约的敬拜当中拥有如此大的特权，你们所进入的是这样的至圣所当中。这是要说的第一点就是耶稣升天具有救赎性。那耶稣为什么还要升天呢？耶稣的升天，另外是他升天是要回家为我们预备地方，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他升天，不是去到一个他自己不知道的未知的地方，他升天是回到他原来就在的地方，天是他的家，因此他离开这个世界是要回到父那里去，回到他在未有世界以先与父同享的荣耀当中。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对于我们来说有非常丰富的含义，所以在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展开当做是一个完整的讲到来进行，但是我必须在这里面非常的简略。他离开我们不是抛弃我们，而是要去为我们做一些事情。他要去为我们预备一个家。正是因为耶稣是回家，而不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因此他去预备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他不是去为我们在天上订一个旅店，而是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家。家是最安稳、最踏实的地方。我们不是他的客人，我们是他的家人。因此他说：“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 因此他说，我的升天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你们。因此他复活之后对玛利亚说，我升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因此耶稣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是如此紧密的绑在一起，耶稣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因此保罗甚至说，如今我们就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如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已经品尝到了将来世界的全能。因此这意味着我们不再惧怕，我未来对我们来说不再是未知的恐惧，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的终点是我们的家。而我们不仅知道终点是我们的家，我们也知道通往那个终点的道路，因为耶稣在同一个地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不再需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打造一条通往天上的路，去打造一个通天塔。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我们回家的道路，他已经为我们铺平了那条道路，我们不再需要去行出，靠自己的能力去行出什么东西来，才能够铺平这条道路。而我们知道终点，我们也知道道路，因此我们有了前进的动力。你们看到了吗？福音不会使我们懈怠，不会使我们懒惰，反而会真正使真正的信徒得到成圣的原动力。因此保罗说，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如今我们应当向着这标杆直跑，这标杆就是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去得着基督从天上呼召我们要得的赏赐。这天上来的呼召的赏赐没有赐给西乃山上的以色列民，他们只能远远地看着。但是如今在基督里，这天上来的呼召在基督里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因为这位基督已经高升，远超过诸天，他如今已经进入到他父所在的家里，为我们预备的家，铺平了回家的道路，并且他应许要再来迎接我们，最终回到我们的家乡。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升天所带给我们的第二重的含义。最后第三点，耶稣的升天带来了新创造的圣灵，他带来了圣灵在地上开启了末世的国度。在约翰福音第16章记载了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但是接下来耶稣马上又说，我如果不去的话，圣灵就不会到你这里来，我如果去就会拆他来。因此耶稣基督的升天是为了拆下圣灵，拆下圣灵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开始拓展弥赛亚的末世的国度，在旧创造的废墟当中开启新创造。那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留到下周的五旬节的主日来仔细的思考，但是在这里我想简单的提几点与耶稣升天相关的事情。圣灵被耶稣称为另一位保惠师，这里面的重点是另一位，也就是说保惠师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指的是辩护者、律师这样的意思。因此耶稣的升天是他去到天上做我们的律师，做我们的辩护律师，而他拆下圣灵来到地上做我们的辩护律师。所以我们不仅在天上有一位为我们辩护的，在地上我们也有一位在前线为我们去开路的这样的一位诉讼者。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圣灵来是要责备这个世界，要控告这个世界，要去带来把弥赛亚的这个福音在地上不断的扩展，去征服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圣灵被福音派教会驯化了，变成一只只会给人暖心、温柔的这种小宠物，对吧？就是你要感受圣灵的话，你就闭上眼睛，然后去感受那种温暖的感觉，这就是感受到圣灵。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大有能力的，圣灵是创造天地的主，圣灵是审判的主，圣灵是这个世界的终结者，圣灵是一位身穿着盔甲、披戴着战袍的一位战士。如果说耶稣是 带领我们升天的先锋，那么圣灵则是在这个世代带领我们在世地上征战的先锋。耶稣的升天带来了圣灵的降下，是圣灵的降下，就是圣灵是那个推动历史朝向终点末世进行的决定者。因此，在这个地上不是我们要替耶稣做什么，而是耶稣所差下来的圣灵带领着我们去在这地上征战。因此，在这地上的教会被称为征战当中的教会，在战斗当中的教会，而在天上的教会成为得胜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一同的思想耶稣基督升天带给我们的极其丰富的含义。基督不仅靠着十字架的死洁净了地，他也靠着他的升天去洁净了天。借着他的宝血，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真正升天的道路。他去是要为我们预备那个永恒的家乡，并且他已经赐下圣灵带领我们在今生走旷野的路，保守我们胜过被摔到地上的这条古蛇撒旦的试探和凶恶，只等到他再来，到那一天，整个天和地都会被完全被更新，上帝的会幕圣所将会降临在地上，他要与我们同住，直到永远。因此，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的心在今天被抬升，愿我们不寻求这地上的事，定睛盼望那天上的事。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新冠病毒的蔓延的时刻，我们看到在这地上充满着混乱、纷争，充满着各样的苦毒和痛苦。但是，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必然的。但是他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有超越这个世上一切苦难、一切征战、一切纷争的平安在。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大事，他已经升上了高天，并且他应许我们，他要再来。因此，让我们一同向他祈祷说，主耶稣，我们愿你快来。阿门。